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Shalom，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到第九节。记载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们解释的时候那个年代的问题，时间的问题。我们比较很单纯的会思想说啊，第一章是比第二章应该早期才对吧，第二章是比第三章还是早期吧，啊，这个不一定的。我给你一个例子好吗？创世纪第十章，若你大概创世纪第十章会发现有很多家谱啊，有很长的历史。那个整个创世纪第十章呢，挪亚的三个儿子开始，犹太人算的七十个国家，从三个儿子变成七十个国家。你想一想，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那十一章提到那个巴别塔的事情，你不要说第十章结束了才开始巴别塔，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注意看第十章，这个巴别这个名字呢，在第十章里面中间有提到。对，这个巴别塔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的事情呢，第十章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就是一段时间的事情。所以有的是那个不是按照顺序，前面的是更早，那个后面的更完整，没有这样事情的了。当然普通我们这样期待，可是这个也不一定。我们今天看那个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的时候啊，这个年代方面呢，有一些有一点不清楚，我等一下说明。我们首先看第十三章第一节。
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
我们分章，圣经里面分章分节是其实最近的事情，不到几百年而已。这个在抄本里面没有出现的。撒迦利亚书抄本有没有第一章第二章？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章节要拿出来，这样有的是比较明白的了。十三章第一节呢，按照那个内容来说，比较靠近十二章的下一半部，第十节开始，十四节的内容。那日就是神召唤这个施恩召人恳求的灵，然后开始以色列人悔改的那日，神要做什么呢？必给大卫家，这里有就是说大卫家还有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他们悔改了，神开始洗除罪恶与污秽，这是神能做的事情。神召唤圣灵，他们悔改，他们需要仰望他们所家的那位，这是十二章非常重要的预言。然后呢，神打开一个全园，开始洗除罪恶为污秽，这是十三章第一节的内容。这个泉源或者活水的泉源，这个概念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耶利米书有两个地方，耶利米书两个地方，一个是第二章十三节，第二个是十七章十三节，耶和华介绍自己是活水的泉源。我们还是读这一段经文吧，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请。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当然这个是一种羞耻法，神介绍自己，我是就是活水的泉源。以色列的水很重要，他们水是基本上是缺乏的，所以泉源，活水的泉源是一年整天流出来，水流出来的这样的泉源，这就是活水的泉源。耶和华这样介绍自己， 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也有出现，请。
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跟他自己介绍活水的泉源有些地方呢没有说耶和华自己是活水的泉源，可是呢活水的来源就是耶和华，有这样的经文我们可以做参考的。约珥书第三章十八节，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
启示录七章十七节有提到这个生命水的泉源，我们不必读。二十一章六节，启示录二十一章六节也是生命泉的水，这些都是活水或者泉源有关系的那个经文。这个活水也好，或者泉也好，我们都可以想想，这个都是跟神有关系，可以解释跟神有关系，或者跟圣灵有关系。反正这个活水呢，可以说按照那个十三章第一节，可以说这个功能是什么呢？洗除罪恶、污秽、污秽这件事情。当然，我相信这个是有一种象征性的。神在这个地方为了大卫的家，大卫的家是犹大的领袖嘛，然后呢，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开一个泉源，然后开始洗除罪恶与污秽。神要做的事情，我相信这个预言呢，已经十二章第十节开始，应该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了。当然，我们基督徒的话，有的是以色列就是教会，让我们什么都从以色列拿出来，就是当作教会嘛。这样的解释呢，有一些地方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以色列是有代表性的。可是呢，圣经的很多预言呢，非常具体的。非常具体的，如果那个地方是以色列，你一定要首先考虑那个就是以色列。如果说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你不要太灵异接近就是了。太多灵异接近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尽量看耶路撒冷或者大卫的家。好，我们继续看第二节，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二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
这里已经开始那个洗除罪恶与污秽的事情这里呢一个是什么呢？那个这里提到那个偶像神要那个出面偶像。第二个是什么呢？这里提到那个假先知，假先知这里希伯来里面没有假这个字。如果我们第二节开始继续看，这里不需要加那个假这个字的了。希伯来里面没有假，只有说先知。那么我们现代的人很可能会误会，所以中文圣经里面加进去这个假这个字这里说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先知与误会的灵。当然看情况，这些这里提的先知呢应该是假先知，可是呢不需要那个加那个假这个单词了，先知与污秽的灵。到了这个时代呢，其实不需要先知，所以看下午我们知道这个没有细胞里面没有假的原理是很简单，不需要先知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第三节，
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
你看这里说那个时代呢，这个时代大家都认识神的，都知道耶稣的，这个时代有人说预言甚至他的父母，生他的父母也是就是不喜欢他说，他们说父母怎么说呢？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在预言，他们不能接受。那个时代都认识神，认识的非常好，所以不需要有人说我是先知，我是预言然后呢，他的父母，圣父母听到的时候要将他刺透。这刺透呢，十二章第十节的那个加一样的动词， 这个撒加利亚出现两个地方，一个是十二章第四节，家翻译的是家，这里是赤头是西板是一个字啊，一个字。你看，人父母生父母生的父母也是不能接受这个先知的活动、预言的活动。这个时代都认识神的，你不需要说预言的。所以有人说预言就是已经是等于假先知了。在申命记十三章五节开始啊，这些假先知很严重的警告，很严重的警告。我们要注意听，今日这个时代呢，很多人说是先知，说预言，什么先知预言，我觉得太多乱来的，我不敢这样说了。对，所以我们看申命记十三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的警告，好吗？请。
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
当然这里按照想象来说，主要是要离开耶和华的这样的先知，照老百姓离开耶和华的。今日的有一些现象呢，这个假先知的那个现象，我觉得太厉害了，太多了。他们不一定会找你离开耶和华的，可是呢，今日的现象呢，好像对耶稣的重要性，耶稣越来越不重要，这个呢，确定是假先知的。你知道伊斯兰教徒会教啊，他们说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会说耶稣是先知，他们没问题的，他们会说阿们，他们会信的。可是他们到了神，他们说安拉，讲阿拉伯话的那个基督徒也是神是安拉，阿拉伯话说一样的安拉，他们会说安拉没有儿子，这个已经完蛋了，这个是按照约翰一书已经是敌基督，这是离开反对基督的。你看耶稣的那个重要性越来越被减少，这个确定是假先知。有人说耶稣不重要，或者经常不提耶稣，这样的现象好像越来越多。申命记十八章二十节又另外的警告，那个对假先知的警告，我们看申命记十八章二十节。
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
这么严重，有人说我是先知，奉神的名，奉耶和华的名，就是说什么话，可是神没有告诉他，这个是一定致死的事情。你知道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里面提到那个犹大快要灭亡的日子啊，那是出现假先知非常多，真的先知只有耶利米一个人，其他大部分都是假先知了。我们可以想想耶稣快要来的时候啊，应该很多假先知会出现的，我们不要被诱惑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你看这里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时候，有人说我是先知，说预言，很多是假先知，假的预言，假设的，说谎的。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
那日凡做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
你看这个时代都认识神，都认识耶稣，认识得很好，你不必说预言的嘛，不必说我是先知的嘛。那他们有些人看到异象，他们也是觉得羞愧了。 他们不再穿毛衣，好像过去以利亚穿这样的毛衣一样，就是好像那个时代有习惯，有些先知们穿毛衣，让他们开始欺骗人了、他们不敢，不敢。然后他们夫人，我不是先知，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那第五节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这个希伯来是有一点困难解释。你看不同的版本，他们翻译的都不一样的了。这里的中文翻译的好像不是很合适的，而是我也看这个希伯来不确定，所以我没有话说了。第六节，
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辈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
很可能那个时代有些说预言的时候，他们就是打那个自己的伤害自己的身体啊，或者打自己的手啊，我不知道。所以呢，有一点伤害嘛，受伤的嘛。那人家看你是不是先知呢？你是不是说预言的呢？他们说不不不，这个不是，我是在朋友家中受伤的，受的伤了。这样一直妇人有这样的时代，他们不敢说预言的这样的时代。这个呢，什么时候呢？很可能是这样，从十二章第四节开始，以色列中，特别这个在以色列中的事的话，他们已经悔改，他们已经悔改，已经看到他们所嫁的那位耶稣基督，让神开始那个洗除他们的罪恶为污秽的时候，他们都明白嘛。那么十三章七节开始呢，突然间内容有转变了，有变化了，这个时间方面怎么说明这个呢？有一点困难，因为十三章第七节呢，在新约圣经有应用。我们先看十三章七节再解释吧，请。
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
我们都知道已经在那个撒迦利亚书第十章里面提到这个牧人的事情这里又回来了这个牧人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蛮多基督徒呢知道这个经文，不是从撒迦利亚书知道的，从新约圣经知道的，有两个地方有应用它，一个是马太福音26章31节，还有马太福音26章64节也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地方是马可福音14章27节。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31节。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我们从马太福音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这里的牧人，耶稣是牧人，我要击打牧人，这里的我是耶和华，我们都知道耶和华击打自己的弥赛亚，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结果呢羊就分散了。这里的羊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解释很安全的，我们可以解释说就是耶稣的门徒们，耶稣被攻击击打了，钉在十字架，结果呢他的门徒们会分散，这个是在新约应用撒迦利亚书13章7节的时候意思了，清楚，这个没问题。那么我们回来撒迦利亚书13章7节，这个预言呢，这个经文呢，只有应验在耶稣那个时代吗？不止吧。这个耶稣就是牧人，他被击打之后呢，羊就分散。这个羊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羊群是以色列老百姓。这个不一定是单单耶稣的门徒们，如果我们就是宽义来解释的话，这个羊可以理解整个以色列民。其实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呢，过了40年，耶路撒冷被烧了，然后呢犹太人开始分散到全世界，所以不止耶稣的门徒们分散，乃是整个以色列百姓也是分散到全世界的，就是2000年一直有这样的现象的嘛。那这里呢，最后七节里面，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这个看希伯来呢，到底是对他们好的呢，还是不好的呢？第一个有一点不清楚，可是比较靠近的意思呢，对他们不好的。那个反手，中文也是说反手加在微小的身上。这里微小的呢， 当然羊群当中微小的这个概念呢，前面有不同的偏语来表达的。我们还是看那个撒迦利亚书十一章第四节。
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
这里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相信这里两个地方是一章第七节，之前是十一章四节，四节七节，这两个偏离表达的就是这里的呢，小者是微小的，对不起，微小者是一样的概念吧。看起来这两千年来分散到全世界，我们说 diaspora 那个散居的意思，分散到全世界受逼迫的犹太人呢，真的好像是将宰的那个群羊一样，或者困苦的羊一样，或者是最小的一样，真的可怜得不得了。对，第八节，请。
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
这里的圈地一样的问题，就是哈阿列兹那个阿列兹圈地，这个圈地呢应该是以色列的，不是，不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这地的这个圈地的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然后呢三分之一人必存留。其实我们当然统计来说没有办法正确的数目，没有办法知道的，可是我们可以想想，大概从七十年开始他们受逼迫，很多人就是死掉了，只有留下来的很可能是三分之一。在大屠杀当中，这个六百万犹太人死掉，我们都知道的例子。那个时代的全世界犹太人当中差不多一半吧，六百万的话。反正他们痛苦痛苦，这个是之后七十年开始在犹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第九节，
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他们虽然这三分之一留下来的，他们金火熬炼他们，还有如熬炼银子金子，试炼金子一样的嘛。这个事情我一直说，其实已经发生的了，已经发生的了。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并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不是我们的神，在希伯来里面，我的神。我再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不一定是按照那个年代的那个顺序来接下来的。那么我们这个十三章第七节到那个第九节上一半部呢，又回到过去，应该可以说那个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开始，那个是主后三十年，然后过了四十年，耶路撒冷灭亡，就是被烧，圣殿被烧，犹太人分散到全世界，可以说三分之二就是死了，那三分之一留下来又流浪到全世界。若你有机会，就是建议你们看那个犹太人的流浪的历史啊，可怜，真的可怜得不得了。可是呢，神的话语说，将来，将来，他们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而且他们称为耶和华的子民，他们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神的话语这样说，我相信这个预言。那我就是，我很想看犹太人大大的悔改，开始看到他们所加的那位耶稣基督，开始悲哀悔改，神就是开始洗除他们的罪恶和污秽。我这件事情就是我很想看的，这个时代很想看。我不知道什么时代开始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好的事情呢，最近信耶稣的犹太人越来越多，这可能性很大的。好，我下次有机会再那个分享这样的事情好吗？好，谢谢大家。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能向我们神的殿，他必将当地道教训我们。